寄生虫的第一个镜头就交代了很多信息，前景晾晒的袜子，中景半地下室的窗户，后景阳光普照的热闹街道。我个人拉片有两个小技巧，一个是拆，一个是问。拆就是把完整的画面分解成一个个最小的单位，人物、道具、位置、光影等等。问就是去一个个的推测主创为什么把他们放进了画面里。整部电影拉完，搞不好真能问上一万个为什么。开始问，为什么有窗户？因为能最直观的交代室内和地平线的关系，这是一个半地下室。高度是《寄生虫》这部电影的第一个核心元素，电影里面会反复提及，也是相对最直白的象征——社会地位。电影里地势最高的是富人居住的豪宅。历史最低的是比这间半地下室更暗无天日的密室。而里面住着比穷人阶级更低的社会气脉。
现在别看那么活泼，
为什么有这么热闹的外景？因为住在半地下室的人每天被汽车、自行车一双双人脚踩在头顶。为什么设计时间是白天，天气是晴天？因为更能对比出室内的阴暗。对住在其中的人来说，一天里最好的光照也就这样，他们的绝大多数时间连这种程度的光照都享受不到，和燃烧异曲同工。现在问最重要的，为什么把前景的焦点、最重要的视觉引导给了袜子？因为袜子带出了电影第二个反复强调的核心元素——气味。光照不足的半地下室，晾晒的衣物通常只能阴干，而阴干的味道，如果大家有体验过的话，应该能说得上，谈不上臭，但是让人很不舒服，是一种异味。而异味就是《寄生虫》这部电影里另一个重要的象征——贫穷，而且是无法隐藏也无法摆脱的贫穷。这种异味是半地下室阴干的袜子，是绿皮火车里的泡面，是猝不及防的网约臭车，是地铁里人肉罐头发酵的汗味、体味和口油味。
몰라아무튼뭐말로설명하기힘들고아가끔그지하철타면나는냄새있어그런거랑비슷해
아몰라난너무오래돼서지하철타건지
지하철타는분들특이한냄새가있거든
气味这个核心元素是个因为含蓄而显得高级的设计，因为观众是无法通过电影看到和听到异味的，奉俊昊需要调动观众来想象异味。高度这个元素虽然直白一些，但也算是设计，因为需要观众通过比较来得出高和低的结论。气味和高度都需要观众通过想象和思考来感受，这是奉俊昊通过电影和观众含蓄的交流，因此比通过声光电直接的刺激和灌输来的高级。还能继续问，为什么晾的是袜子不是衣服裤子，不是更难晾干吗？因为所有衣物里最能让人联想到异味的就是袜子。还能再问，为什么是白袜子？因为白色最显脏，配合这束消失的光显得更加灰扑扑。再看布满灰尘的窗户，甚至黄灰污渍的天花板和墙壁，阴暗、异味、肮脏，这是电影第一个镜头想传达给观众的，这全都是让人不舒服的负面词汇。奉俊昊一上来就想让我们觉得不舒服，以一种近乎冒犯的方式让我们去体验，这不过是主角一家人早已习惯的生活环境。阴暗、异味、肮脏，这既是这个半地下室的主要特征，也是虫子这种生物给人的通常联想。而没有虫子会对脏乱差的环境感到不适。让我们再仔细看，可以看到袜子并不是晾在普通的晾衣架上，这好像是电风扇的半面外罩，再加上麻绳和夹子组装成的晾衣架。这家人的贫穷和技巧的生活小智慧，用半个电风扇外罩就体现出来了。这就是开场镜头的信息量。而这一切在剧本里其实就一句话，一间潮湿的半地下室公寓，关键词就是潮湿。因为奉俊昊是编导一体，袜子这些元素应该是后来做置景时再填充的细节。那么作为编剧，如果能提前想到袜子这个道具，就能让剧本更精彩。随着镜头的下移，路过一大片非常肮脏斑驳的墙面，出现了第一个人物基宇。为什么要下移？因为可以体现这家人比窗户还低，是真正生活在地平线以下。
啊，망했다이거공짜와이파이못쓴다이제
基宇的第一句台词就是没有免费网络，我们立刻就知道他是一个蹭网的人，而这个家连网费都交不上。 电影的第一句台词看似不起眼，其实交代了电影的关键词——寄生，通过窃取别人的资源来生存。季宇的第二句台词是求助，带出妹妹姬婷出场。这里其实有我的一点疑惑跟思考，和大家一起讨论。台词涉及哥哥遇到困难，第一反应是求助妹妹，那么一定是他的习惯，妹妹很厉害。但是这里给妹妹设置的台词其实是平平无奇的，因为大家蹭网的时候，第一反应也是八个八或者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本来这其实是写台词的大忌，像这种没有特色的台词，我们都叫水词。尤其是重要角色在电影开场的第一句台词，通常是需要尽快让观众对他产生兴趣，结果这里反而写得很平。那奉俊昊为什么这么设计呢？我的推测是故意让姬婷在这里不出挑，这样他之后化身杰西卡的时候才让观众那么惊讶，原来整个家里最聪明的人是姬婷。然后根据姬宇的动线再引出母亲钟书和父亲姬泽，交代了一家四口的人物关系以及居住空间的布局，非常狭小的两室一厅，客厅、厕所、姬婷房间、父母房间。电影没有单独讲给观众，但我们可以推测姬宇是住在客厅的，可能就睡在沙发上。开始我本来觉得没什么，但是反复拉片的时候，我突然注意到客厅的这个狭窄的窗户其实是没有窗帘的。当然作为室内唯一的光源，平时肯定也不会把窗帘拉上，但是有窗帘不拉和没有窗帘是两个概念。没有窗帘就意味着对外界来说姬宇根本没有隐私，本来住在客厅对家人来说已经算是没隐私了，但没有窗帘，每天从窗外路过的一万个人随时都能看到姬宇在干什么。二十出头最讲自尊心和边界感的年纪，却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